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生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
新州新确诊13,343例，22人病逝；惠州新增10,265例，12例病亡。新州交通系统罢工行动被勒令终止。新州前女律政厅长宣布退出政坛。澳洲发现第17例喉痘病例，产品被梅毒污染。澳洲老剧食木瓜糕被召回，而居墨尔本市民大幅增加。澳洲五月份贸易顺差增近160亿澳元，创历史纪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新州惠州新确诊新冠病例数基本持平，冇起伏。7月7号，新州通报新增13,343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另有22例新冠死亡病例，1,822例新冠住院病例，62例需要重症监护。惠州新增10,265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另有12例新冠死亡病例，592例新冠住院病例，30例需要重症监护。透州新增1,728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冇新冠死亡病例。安宁地新增353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冇新冠死亡病例。喺联邦政府警告话，澳洲正处于新一波潜在致命疫情嘅早期阶段，数百万澳洲人可能好快就能获得接种第二剂新冠加强针嘅许可。目前第四剂新冠疫苗，即第二针加强针，仅适用于65岁以上、接受老年或残疾护理嘅人，以及免疫功能低下嘅人群。澳洲免疫接种专家组 ATAGI 在这个星期三的会议上讨论了扩大第四剂疫苗接种的好处，将建议50岁以上的人群接种第四剂疫苗，30岁以上的人群如果愿意亦可以接种第四剂疫苗。总理艾尔巴尼斯一直在推动尽快就第二剂加强针作出决定。澳洲药品监管机构这个星期三批准了制药巨头辉瑞公司临时决定生产2种针对 Omicron 变体的新疫苗，这个也为该公司申请临时注册铺平了道路。莫德纳公司也表示准备在几个月内提供新的乙型疫苗。说来消息，7月6号晚间，新州交通厅数百名道路工人、建筑工人和其他运输人员被命令放弃原定因系工资和工作条件而举行的24小时罢工。这些运输工人员计划从7号早上6点开始罢工24小时。克服公平工作委员会就有关雪梨铁路工人的劳工行动举行了重要听证会。然而，新州劳资关系委员会向运输工人下达命令，要求他们取消计划中的罢工，预计罢工将影响公路项目。澳洲工人工会新州分会秘书长卡利兰表示，工会在这个星期三晚间接到命令后，正在寻求法律建议。这个星期四的罢工计划和铁路、有轨电车和公共汽车工会成员正在进行的罢工行动是分开的，或者扰乱了新州的铁路网。在新州交通厅内，澳洲工人工会约有800名成员。该工会表示，工人们对政府的薪资提议感到愤怒，这个相当于削减他们的实际工资。另外，在政府申请终止正在进行的劳工行动后，铁路工会和交通厅高级官员在这个星期四返回公平工作委员会继续进行全面听证。新州州长佩雷泰特表示，这个星期三铁路网络的运力约为 50%， 这个星期迟的时候运力将增加至 60%。 他说，我们这个星期四将前往公平工作委员会，我们已经进行了非常密切和深入的工作和参与，以便对这件事作出公平合理的回应和处理，我们已经做出了让步。新州律政厅长一本人宣布，他将不会参加下次选举，并将退出政坛。沃克鲁什选区的这位自由党议员是新州首位女性律政厅长，他说他为自己的政治使命付出了一切，但认为现在是退休的合适时机。阿伯顿在7月6号的一份声明中说，近12年来，我作为议员代表我所在的地区，在自由党联盟政府的7个内阁中担任部长，并为2位州长担任议会秘书。最自豪的是，我同时担任了新州首位女性律政厅长和首位女性自由党体育厅长。为了这份工作，我付出了我的一切，我的心、精力和激情。我热爱这份工作的每一分钟。在他担任律政厅长期间，德普顿推行了一项试点计划，为性侵儿童受害者提供专家支持，并允许他们在没有陪审团在场的情况下预先记录法庭证据。阿宝顿还在其他部门担任厅长职务，包括地方政府、环境和社区服务。新州州长佩雷泰特感谢阿宝顿在议会的工作，并赞许阿宝顿10年来为我们伟大的州和沃克鲁什的人民做出了的伟大贡献。 综合消息，目前澳洲卫生官员已经提高了猴痘病毒在澳洲社区传播的可能性。现在澳洲猴痘确诊和疑似病例已经上升到17例，这些感染包括已经确诊的病例和疑似病例，其中包括新州11例、维州5例、南澳1例。今年5月，澳洲报告了首例猴痘确诊病例。感染猴痘后的症状包括淋巴结肿大、发烧、头痛和带有皮肤损害的独特皮疹。新州卫生厅表示，其中9例感染可能是在海外获得，不过还有2例可能是本地传播病例，这个也增加了该病毒在社区传播的可能性。新州卫生厅健康保护部门负责人麦克阿罗蒂说，民众需要了解猴痘的症状，这些症状包括发烧、头痛、身体疼痛和生殖器部位的皮疹或病变。猴痘可以通过飞沫、密切接触和共同受污染的衣物或物品传播。猴痘是一种罕见的病毒感染，主要在中非和西非流行。不过近几个月来，欧洲和美国已经报告了数千例猴痘感染病例，很多报告的病例发生在与男性发生性关系的男性人群中。被中国消费者称为万用木瓜膏的 Lucas 婆婆正在全澳召回，因为几个批次的产品可能被霉菌污染。澳洲治疗用品管理局7月6号发布声明说，一些批次的木瓜膏被检测出管状腔霉菌等多种霉菌，虽然对大多数人来说感染风险很少，但如果免疫力低下的人接触到可能会生病。这些受污染产品的规格分别是15克、75克和200克。15克产品的批次号是2025年4月过期的 0052D22， 2025年5月过期的 0082225、 0082226、 0082227、 0082231、 2025年6月过期的 0082F01、 0082F03、 0082F06。 75克产品的批次号分别是 0052204、 0052205。200克产品的批次号是 0082230。 这些产品的过期日期都是2025年5月。 Lucas 婆婆木瓜膏是很多华人代购经常购买的产品，中文网站经常看到一些文章介绍这种木瓜膏的作用功效，包括可用于烫伤、晒伤、受伤后肿痛、蚊子叮咬、开放的伤口粉刺、手部及脚部的干裂和干燥、润唇、面部滋润等。监管机构建议消费者立即检查自己所购的木瓜膏是否属于这些批次，将有问题的产品退回给出售方获得退款，或者联系 Lucas 婆婆 Remedies 客户服务，电话是 1800-861-852。墨尔本消息，在由于新冠疫情导致的封锁和限制引发大规模人口外流两年后，现在大批澳洲人正在迁居墨尔本。根据在线 U-Movilist 预订平台 Marvel 的数据，大批民众逃离墨尔本的趋势已经结束，现在大批民众重新迁入墨尔本。随着封锁的结束和大多数限制的解除，墨尔本已经取代布里斯本成为最受欢迎的城市。在今年1月至6月期间，向这个平台提出的所有资讯中，墨尔本占比 24% 至 27%。之前澳洲国家统计局 ABC 的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9月的12个月入面，墨尔本人口减少了6万多人。在2020年和2021年新冠疫情最严重期间，数以万计的新冠移动者从墨尔本迁往布里斯本。不过澳洲行政总裁莫洛伊表示，形势正在好转，城市上万民众在东海岸城市之间起期性流动之后，墨尔本和布里斯本的签约人数似乎正在达到平衡，希望这个是一个好迹象，表明随着主要城市开始接近疫情前的移民水平，澳洲人的生活正在恢复正常。不过想要实现正移民仍有一段路要走。5月份墨尔本正移民为负 11%， 上个月为负 23%， 这个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因于寒冷的天气。5月份布里斯本的正移民率稳步下降为 26%， 接近疫情前的水平，过去两年半时间距离保持了有 50% 的负正移民水平。在过去两年半的时间入面，珀斯是所有城市中正移民人口数最多、最稳定的城市。今年6月份，这个城市的正移民为 140%。上个月，在《经济学人》智库2022年的调查中，墨尔本被评为世界第10大最宜居城市。综合消息，澳洲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在煤炭和其他采矿材料的强劲出口推动下，澳洲5月份的贸易顺差达到创纪录的 159.65 亿澳元。 数据显示，五月份经季节调整的商品和服务盈余余额增加了 27.17 亿澳元，远远高于市场预期的108亿澳元纯差。五月份出口增长了 9.5%， 增加了 50.5 亿澳元，达到584亿澳元。统计局表示，出口增加主要是受煤炭、焦炭和煤球以及其他矿物燃料出口增加的推动。其中，煤炭、焦炭和煤球出口增长了 20.4%， 其他矿物燃料出口增加了 11.8%。数据仲显示，农产品出口增长了 3.6%， 增加了 1.93 亿澳元。其中，肉类、肉类制品和羊皮、羊毛的出口分别增加了 6.6% 和 12.9%。但谷物制品的出口减少了 6.5%。五月份进口的数据则显示，由于对进口燃料和润滑剂以及非工业运输设备的需求，进口增加 23.37 亿澳元，增长 58.8%， 达到 424.37 亿澳元。其中，燃料和润滑剂的进口增加了 22.9%， 非工业运输设备的进口增加了 128.2%。 这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